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密苏里州被枪杀的黑人青少年迈克尔·布朗的家人呼吁各界平静。之前一个大陪审团决定对今年8月开枪打死布朗的白人警察免予起诉。布朗的父母星期二在福克森的一个教堂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露面，一同出席的有他们的律师和夏普顿牧师，律师代表他们讲话。律师本杰明·克伦普鲁士说，布朗家人的法律团队公开而响亮的反对导致大陪审团做出免于起诉威尔逊警官决定的法律程序，他称那是毫不公平的。但是他说，布朗家人谴责星期一晚上在大陪审团宣布决定之后，福克森镇发生的暴力和打砸抢行为。在问到有关视频显示布朗的继父号召火烧这个圣路易斯郊外小镇的时候，他说那是感情冲动和完全不合适的，不过他呼吁人们不要谴责他们流露出的人之常情。尼日利亚东北部城市麦杜古里星期二发生2起女性自杀炸弹杀手制造的炸弹袭击事件，近40人丧生。炸弹杀手星期二以拥挤的市场为目标，目击者说第一名杀手引爆炸弹后炸死至少3人，当人们到爆炸现场围观时，第二枚炸弹爆炸。麦杜古里警方还没有就这一事件发表任何声明。美国之音驻麦杜古里记者报道说，有37人丧生，其他很多人受伤。医院官员告诉美国之音，他们已经接收了从爆炸现场送来的54名伤员。卫生部门的官员说，14名重伤员被送到麦杜古里大学医院治疗，另外有20人已经出院。谢迪姆市长称，自杀炸弹杀手邪恶、野蛮和无情，并质问杀手为何选择可怜的商贩和孩子作为袭击的目标。活动人士说，叙利亚战机对伊斯兰国自封为首都的拉卡市发动了一系列的空袭，至少60人丧生。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星期二的空袭袭击了一个工业区和该城博物馆附近的一个热闹的市场。人权瞭望台说，在死者当中至少有36人是平民，另外还有10多人受伤，其中一些是重伤。叙利亚政府对伊斯兰国在该城的目标发动了频繁的空袭，活动人士说很多死伤者是平民。与此同时，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谴责了他所称的国家恐怖主义，也就是在杀死恐怖分子的同时杀死无辜的平民。世界最大的石油输出国沙特阿拉伯和其他主要石油生产国没有能就减产问题达成一致，减产的目的是为了制止石油价格的大幅下降。在石油输出国组织星期四召开会议之前，沙特石油部长阿里·纳伊米星期二在维也纳会晤了委内瑞拉、俄罗斯和墨西哥的能源官员，但是这4个国家只同意对世界石油价格的变化进行监测，并决定在3个月后再度举行会谈。由12个国家组成的包括沙特和委内瑞拉在内的石油输出国组织所出口的石油占世界总量的1/3，而俄罗斯和墨西哥不是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但是他们都是重要的产油国。一些国家向沙特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其削减石油的产量以支持石油价格。自从今年6月以来，世界石油价格已经下跌了30%，每桶的油价还不到80美元。美国感恩节前一天的星期三是每年交通最为繁忙的一天，今年几百万美国人的旅途可能会有困难。天气预报说，一个被称作东北风的冬季暴风雪将席卷从缅因州到北卡罗来纳州的美东沿海地区，而这一天正是美国人开车、坐火车和乘飞机回家过星期四的感恩节的时候。 气象专家说，沿海地区预计将出现大雨和强风，而部分西部地区将出现多达40厘米的降雪，一些大城市包括波士顿、纽约和费城将受到影响。出行者被告知要提前出发，机场也会出现延误。预计感恩节当天天气会好得多，这一天是家人团聚的日子，享受火鸡晚宴，观看美式足球赛和节庆游行。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中西部密苏里州的一个大陪审团裁定对开枪打死手无寸铁的黑人青年迈克尔·布朗的白人警察不予起诉，奥巴马总统呼吁美国民众接受大陪审团的裁定，不要诉诸暴力。英国议会的一个跨党派代表团取消了原定于对上海的为期三天的访问。香港警方在星期二的时候出动警力，对位于旺角的一个由抗议人士占领的地区进行了清场。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伊朗同由美国、中国、俄罗斯、法国、德国和英国在内的六个大国之间的关于伊朗核项目的谈判问题。各方的谈判没有能够在星期一的最后期限之前达成协议，而被延长。谈判和协议的目的是要确保伊朗的核项目用于和平的目的，作为交换，西方国家对严重影响伊朗经济的制裁将有所缓和。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各方目前比任何时候都接近于达成一项各方已经寻求了很久的协议。他说，双方在一些尚未解决的难题上取得了进展，因此谈判应当继续下去。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伊朗的核谈判问题，伊朗的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星期二表示，美国和欧洲殖民者，他说，在有关伊朗的核谈判的问题上，没有能够让伊朗屈服。这是伊朗和六国谈判代表同意将谈判延续到2015年，就是明年6月30号之后，哈梅内伊首次发表评论。在美国方面，美国中西部密苏里州的一个大陪审团裁定对开枪打死手无寸铁的黑人青年迈克尔·布朗的白人警察达伦·威尔逊不予起诉。这一裁决公布之后引发了相当程度的暴力抗议。奥巴马总统呼吁美国民众接受大陪审团的裁定，不要诉诸暴力行为。下面是美国之音西姆金斯的一篇报道。
圣路易斯县检察官麦卡洛克星期一晚间宣布，大陪审团认为没有理由对8月9号开枪打死了布朗的警官威尔逊提出起诉。
他们裁定不存在合理的根据对警官威尔逊提出任何起诉，因此对五项指控都不予起诉。
威尔逊免于起诉的决定宣布之后，布朗的家人发表声明，对大陪审团的裁定深感失望。宣布这项决定的几分钟之后，当地爆发了抗议活动，一些抗议者抢劫商铺，并且向警察投掷石块，警察发射了催泪弹。圣路易斯县警察局局长贝尔马说，在抗议暴力中至少29人被逮捕，还有12座建筑遭到焚烧。奥巴马总统在白宫发表了声明，呼吁民众接受大陪审团的裁定。
There are Americans who agree with it.
有些美国人同意裁决，有些人对这一裁决深感失望，甚至愤怒，这是可以理解的反应。但我和布朗的父母一道，要求任何想抗议这项决定的人要和平抗议。
美国各地其他城市也爆发了示威活动，在纽约市的时报广场，抗议者举着写有警察暴政字样的标语牌，并且呼喊举手投降，不要开枪。在反对警察暴力的集会上，常常能听到这个口号。在奥克兰和芝加哥，抗议者涌上公路，举起双手 阻拦车辆通行。另外还有一小群抗议者聚集在白宫外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在接下来的这篇报道中，我们对这个布朗被打死的这个案子进行一下回顾。
密苏里州弗格森的迈克尔·布朗今年八月被警察戴伦·威尔逊开枪打死一事，再次引发了在种族和治安方面存在已久的紧张关系。未携带武器的青少年布朗在以非裔美国人为主的社区死于警察枪下，这触发了数日的暴乱和愤怒示威。华盛顿的美国进步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山姆·福尔伍德说，种族骚乱源头经常是年轻非裔美国人的挫折感，他们认为制度对自己不公。
You have racial discrimination. You have
你遇到种族歧视、警察暴力、经济不平等、住房歧视，所有这些滋生了仇恨。他们要求自己的声音被听到，与我们社会中的精英同等，这是深层原因。
That's the underlying cause.
弗格森暴力发生的23年前，非洲裔美国男子罗德尼金在洛杉矶被白人警察暴打，过程还被人录了像，此事随后引发众怒。这些警察被控过度使用暴力，但他们在1992年4月被判无罪，无罪裁决立刻触发了美国史上最严重的骚乱之一。受害者本人出面呼吁冷静和种族和谐。
我只想说，我们就不能好好相处吗？
尽管有和平的呼吁，还是有55人死亡，2000多人受伤，纵火和抢劫造成超过10亿美元的财产损失。公共政策专家埃尔西·斯科特说，那些愤怒发作的非洲裔美国人常常是感到自己权利被剥夺的人。
我认为参与骚乱的许多人，他们觉得自己没有权利，唯一的权利就是上街把他们无法拥有的商店烧了。
2001年4月，俄亥俄州辛辛那提的一名没有携带武器的黑人青少年被一名白人警察开枪打死，此后警察与抗议者爆发冲突。与弗格森事件一样，种族战线画在以白人为主的警察和黑人社区之间。辛辛那提的警察基斯·方曼说，还需要在黑人社区做许多的工作，改变他们对警方执法方式的态度。
我们尤其需要黑人领袖站出来说，对遇到暴力嫌疑人时合理和正当使用武力的警察，我们要公开予以支持。
一些非洲裔美国领袖说，如果少数族裔群体继续感觉那些过度使用暴力或者执法不公正、不客观的警察是专门冲着他们来的，种族暴乱还会发生。美国之音西姆金斯，华盛顿报。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城市里边一些内城社区，就是 inner city 里面的一些失业问题、暴力问题，都是一直困扰着美国社会的比较严重的问题。在各个州里边，有一些民间的组织也力争要从基本上或者说是从根本上解决这些社会问题。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从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克兰市发回的一篇报道。
被奥克兰恢复性司法理事会成员步行通过居民区，纪念埃里克·哈维斯。他上个月在这里死于一起街头抢劫案，今天本该是他42岁生日。这家组织的好几名成员都有亲人死于暴力。人称弗朗西斯阿姨的组织者之一说，这类活动对大家都有所帮助。
帮社区医治创伤，触动某些人和某些家庭的生活，让那些受害的人知道他们可以得到一些医治、一些关爱。
奥克兰的犯罪率居高不下，城内非洲裔美国居民与警察的关系一向紧张。恢复性司法理事会成员加里·马拉基斯科特希望自己能帮助解决问题。他曾因为二级谋杀罪而在圣昆汀监狱服过刑，不过监狱的一个项目改变了他的人生。
Well, we had
我们有代替受害者的人来监狱谈受害经历，讲述那些犯下暴力罪行的人对他们和他们的家人带来的伤害。看到这种情景，我认识到我不能再这么活下去了，我不能像从前那样伤害别人了。
高辍学率问题正在逐渐改善，这部分要归功于类似安全通行证组织展开的这种青少年活动。这项活动教授孩子们如何做街头艺术家，做装饰以及出售 T 恤衫。经营人是常年从事街头艺术的乔纳森·布鲁姆菲尔德。
他们拿人们所说的街头涂鸦来表达心声，谈论社会公正，谈论有关教育、健康、暴力、犯罪和警察等问题。
其他青少年在非营利组织少年奋起经办的项目中接受就业培训，这些青少年管理一座咖啡馆。少年奋起的斯坎德尔·伊克巴尔说，奥克兰和其他有少数族裔社区和贫穷地带的美国城市有着同样的问题。
不管是纽约、圣路易、底特律、奥克兰还是洛杉矶东部，在这些城市的部分地段，你会发现很多的后果、很多情绪、很多感觉都是一样的。
最近地位很高的火炬奖被授予北奥克兰恢复性司法理事会，表彰这家组织带来的改变。颁奖组织副主席米亚·伯德松说，
我们忘记了一些最令人称奇的创新和创造能力其实就存在于低收入社区。
他说，虽然城市问题仍然存在，但奥克兰以及全美国其他城市正在发生改变。美国之音奥沙利文加州奥克兰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防部长查克·哈格尔说，他将持续担任了19个月的美国国防部长的职务。哈格尔和奥巴马总统在星期的时候共同宣布了哈格尔的这一项辞职决定。曾经担任共和党籍的参议员、陆军退伍军人出身的哈格尔，是星期的时候正式提交他的辞呈的。奥巴马总统在白宫发表讲话的时候赞扬了哈格尔，说他是一位典范型的部长。不过奥巴马总统没有解释哈格尔辞职的具体原因，只是说哈格尔在上个月的时候找到他，说在总统开始最后2年任期之际，现在是他辞职的很恰当的一个时机。哈格尔曾经在越南战争期间当兵服役，后来进入了公共事务还有私营事务部门。他自己也没有解释这次要辞职的具体原因。他说，他一生最大的荣幸是领导美国国防部的男女将士，而且最重要的是跟这些男女将士一道效力，并且还支持他们的家庭后援。他说，我为我们在这一段时期所取得的成就而感到自豪。纽约时报援引美国行政当局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哈格尔的辞职决定是在发生好几个外交危机期间在压力下做出的。这些外交危机包括目前仍然在进行的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打击伊斯兰国极端激进分子的战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香港，当地的警方出动了数千名的警力，在星期二的时候对旺角一个占领区进行了清场，并且还拘捕了20多位不愿意离开的留守人士。从晚上7点开始，大批的防暴警察排成了好几层的人墙，将占领人士一路向尖沙咀的方向推后，沿途并且向示威者喷射了催泪水，一直将示威人士推进到灯塔世界，并且还在沿街的路口排住了人墙，将示威者堵在外围。到晚上7-8点钟以后，现场陆续聚集了数以千计的示威者同警方对峙。晚上9点左右，警方调集了大批防暴警察，将聚集在上海街一侧的示威者向后推， 并在这一过程当中拘捕了至少3名男子。目前，示威人士仍然在同警方进行对峙。有关香港的星期二发生的清场的详细情况，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回的报道。
警方一早便在亚杰老街的各个路口部署大批警察戒备。据悉，警方出动至少3000警力，其中包括许多佩戴警牌的便装警察，而另有数千警员随时待命。同时，将被清场的亚杰老街路段也已经聚集了大批媒体记者和数以百计的占领人士。一些占领人士站在临时用卡板搭起的台子上，打出“我要真普选”的大幅标语，高举黄色雨伞，并呼喊口号。执打主任和临时禁制令申请方朝联小巴公司的代表律师10点多到达现场后，开始宣读高等法院禁制令，要求在场人员不要阻拦，否则会有可能触犯藐视法庭罪。随后，几十名头戴白色安全帽的授权人员开始清理亚杰老街的一处路障。上午的清理行动进展顺利，未遇到什么阻碍，只是中午左右，工人拆走路中心一个大型绿色帐篷时，一度有便衣警员强行冲入维持秩序。包括学联常委梁立国在内的现场人士要求警方解释执打主任是否有主动要求警方介入清理障碍物行动。执打主任在场广播，要求在场人员合作，不要阻碍禁制令执行。在双方争执多时后，占领人士要求给予时间自行清理讲台，执打主任答应对方半个小时后离开。占领人士陆续将其余物资搬走。绰号长毛的社民联立法会议员在现场对美国之音表示，整个上午的清理过程大致平和，占领者也表现克制，符合和平公民抗命的原则。他说，
基本上也是在一个和平的情况底下去跟那个警方和那个申请禁制令的人去交涉，这个基本上也是符合我们和平抗争的那个策略。
执打主任下午继续执行临时禁制令时，警方应执打主任的要求开始驱赶亚杰老街留守人员，便装和军装警员组成人墙慢慢向前推进，逼向聚集人群，并发出最后警告，要求留守人员离开。随后，警方展开拘捕行动，将部分人制服及抬走，20多人被带上警车，包括立法会议员梁国雄。期间发生冲撞，情况一度混乱。警方一度指责媒体记者阻碍公务，要求退到人行道上。大批防暴警察增援，并参与了驱赶行动。到4点左右，亚杰老街大部分障碍物已被移除，并恢复部分通车。警方则在道路两旁筑起人墙和警戒线，保护街道通车。而在亚杰老街的地铁站口，有工人清理贴在上面的标语，包括有关争取真普选等口号。此外，高等法院执打主任预计星期3和星期4在警方协助下将执行清理旺角占领区弥敦道障碍物的临时禁制令。这个禁制令是由两个的士工会提出申请的。外界普遍预计清理弥敦道占领区行动会更加困难，不仅路障和帐篷很多，而且占领者人数也众多，其中也包括一些较激进团体的占领地盘。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英国议会的一个跨党派代表团取消了原定对上海为期3天的访问。代表团的成员、英国保守党的议员格雷厄姆在英国议会辩论当中曾经发言支持香港的占中行动，他的签证没有被中国批准。英国代表团星期傍晚遂决定取消了整个代表团的中国之行。英国卫报报道说，中国的驻英大使馆 曾经要求格雷厄姆议员曾澄清他的立场，但是遭到了拒绝。英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这次英国议员计划到上海的访问是英中领袖论坛当中的一项活动，对两国的关系非常重要。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商务部星期初步认定，从中国进口到美国的乘运车和轻型卡车的轮胎享受中国政府的不公平的补贴，因此将对这一类商品征收最高达 81.3% 的反补贴关税。代表美国轮胎工人的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在今年6月的时候向美国政府提出了投诉，要求对来自中国的乘用车和轻型卡车的轮胎进行反倾销、反补贴的调查。这一工会还表示，中国生产的轮胎得到了中国政府的补贴，让他们得以在以低于市场公平价格的这个价格呢，在美国倾销。去年一年，美国从中国进口了价值$21亿的这一类的轮胎，是2011年进口额的2倍还多。作为全球最大的汽车拥有国之一，美国约一半的汽车轮胎都来自进口。这里也是中国最主要的一个海外市场，中国出口的轮胎有1/3都销往美国。有关这一案子，美国商务部将在明年，就是2015年的4月，做出最终的裁决。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方面负责台湾事务的官员表示，中国政府很关心这个周末将投票的台湾9合1选举，并且期待看到投票的结果。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的主任张志军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表示，任何人都无法轻易扭转两岸关系过去6年以来的发展势头。他还希望无论谁最终当选台北市的市长，都能够认同9/2共识，从而建立双方对话的基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从台北为大家发回的一篇报道。
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星期二在北京出席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成立仪式，他在致辞后回答了包括台湾媒体在内的一连串问题。有记者问，目前台北市长选战激烈，受到绿营支持的无党籍候选人柯文哲声势一直高于国民党候选人连胜文，一旦立场偏绿的柯文哲当选，北京是否同他有对话的基础？张志军说，这个问题只能到选举结束之后再来看，但是他强调，不论台湾岛内出现什么情况，主流民意还是希望两岸关系继续保持和平发展势头。他表示，这样的势头不会有人反对或是轻易扭转。他说，我对两岸发展的前景是乐观的。有媒体直接讯问大陆方面是否希望听到柯文哲亲口承认9/2共识。张志军说，9/2共识是两岸关系的基础，希望所有人都能认同9/2共识，以确保两岸关系继续向前发展。无党籍台北市长候选人柯文哲至今尚没有对统独和两岸关系等敏感议题表态，他从一开始就为他的选战定下超越蓝绿、超越统独的基调。他说，
对我来讲，我是把它当作台湾社会重新开机的机会，就是说是不是大家暂时把什么统独蓝绿先压下来，我们就在很诚恳的来讨论社会公益问题啊，民生问题啊，就食衣住行娱乐。
在不久前两位台北市长候选人举行的电视辩论会上，柯文哲也喊出希望他的当选能够弥合台湾社会的裂痕，让国民党更亲民，让民进党更进步。上个周末，柯文哲阵营举办的游行嘉年华更提出要推倒割裂台北市民的仇恨高墙。 民进党立委吴秉睿认为，柯文哲的超党派立场能够让他获得广泛的民意支持，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他一路领先的原因。
柯B的阵营是希望往中间，然后尽量往前拿去扩张嘛，所以他要的盘面是比较大，但是连阵营的诉求到了意识形态、蓝绿对立、深蓝那一块，他是把他自己的那个板块缩小。
但是台湾文化大学哲学系的王晓波教授认为，统独和两岸关系并不是意识形态的议题，而是台湾面临的实际问题。这是包括标榜超越蓝绿的柯文哲在内的任何政界人士都无法回避的。
今天不要说是柯文哲，连奥巴马都不能够超越北京所主张的一个中国原则。你说柯文哲人吗？怎么超越？你不然的话就是支持、同意或者是反对，你要怎么超越？
嗯，
这种话都是政治语言。
身兼海峡评论杂志社总编辑的王晓波教授说，从柯文哲以往的言论和立场来判断，他本来就是一位绿营人士，而现在支持他的民众绝大多数都来自绿营。北京应该非常清楚这一点。他说，大陆国台办主任今天强调九二共识，其实是就北京的这个底线再次提醒台湾。美国之音许波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越南的两艘装备最为精良的海军护卫舰在星期二的时候抵达了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开始对菲律宾进行为期三天的友好访问。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菲律宾海军官员表示，菲律宾方面将同到访的越南舰艇编队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斯普拉特利群岛，就是中方所说的南沙群岛地区进行联合巡逻和海上搜救行动。这位海军官员还表示，菲律宾和越南之间的联合军事行动无意加剧南中国海的紧张态势，也无意挑战中国方面。今年三月的时候，越南同菲律宾的海军官员举行了会晤，并且还建立了双方在情报信息以及海军技术和培训方面的合作机制。今年六月份的时候，菲律宾和越南两国的海军人员在南中国海的一个有主权争议的岛屿上还举行了一场足球比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越南的军舰到访菲律宾一事表示，希望各方能够采取行动，增加互信，保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新的卫星图像显示，中国方面继续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水域填海造岛，这引起了美方和菲律宾方面的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奥伦·戴恩从马尼拉发回的报道。
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填海造岛活动已经持续多年了，但本月新的有关火十字礁的卫星图像似乎显示，中国在这处岛礁展开大型施工活动，最终可能容纳一个简易机场。中国称这处岛礁为永暑礁，菲律宾称其为英雄礁。菲律宾也对这处海域提出主权要求，菲律宾说施工活动加剧了紧张局势，并表明通过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必要性。这套行为准则酝酿已久，但迟迟不能出台。行为准则是一项拟议中的法律协议，签署方将是有10个成员国的东盟和中国，涉及如何和平处理南中国海的主权纠纷。菲律宾外交部发言人查尔斯·何塞说，中国的施工项目表明了东盟通过有关维持有争议海域现状的指导原则的重要性。他说
：“Of course, for us, it's something that raises tension in the area.”
对我们来说，这当然是加剧区域紧张关系的事情。当然，我们希望把紧张关系降下来，希望控管区域的紧张关系。正因为如此，我们正在与东盟和中国一道努力。
上星期，防务与安全分析刊物 HIS 检视防务周刊公布了11月14日拍摄的卫星图片，显示了火十字礁上持续进行的填海造岛活动。多方提出主权声索的南中国海蕴藏着丰富的海洋生物，还有巨大的天然气和石油开发潜能，并且是繁忙的国家贸易通道。中国对几乎整个海域提出主权要求。检视房屋的报道说，火十字礁的形状已经被重新改造，中国可能正在修建一个简易机场，并在岛礁周边设立围栏。报道还说，这座岛礁的形状已经被重新改造，目前已有3000米长、200多米宽，似乎有个面积足以军用的港口。报道发表后，美国军方发言人呼吁中国停止填海造岛工程，转向外交努力以约束这类活动。星期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罗源少将在接受国营报纸采访时说，美国的这种批评是不负责任的。他说，美国显然偏袒菲律宾、马来西亚和越南，这些国家已经建立了军事设施。环球时报的社评说，永暑礁显示了中国非凡的工程能力，美国、菲律宾和越南必须慢慢习惯，中国对美国的姿态显示不必搭理。不过，环球时报有关永暑礁施工的文章似乎已从其官网上删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1月24日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没有看到相关报道，无法证实真实性。但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这位发言人说，如果中方在有关岛礁上要进行什么活动，那也完全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马尼拉的菲律宾和平暴力与恐怖主义研究所的班乐义说，火十字礁位于斯普拉特利群岛的正中地带，战略位置非常重要。他说，
所以如果中国决定在那里修建军用机场，就可以制衡越南、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活动，甚至那一区域所有主权声索国的活动。
中国海南岛的中国南海研究院的院长吴世存说，永暑礁目前的扩建主要是为了改善周围少数中国居住者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不过吴世存说，在3到5年的时间里，机场跑道可能用于军事目的，因为美国和菲律宾签署了允许美军在当地先期部署军事设备的协议，中国必须对此保持警惕。他说，
中国感到了来自邻国和美国盟国的战略压力，尤其是菲律宾，所以中国应当拥有保护主权和国家利益的能力。
另外，也在星期一，菲律宾法院裁决9名中国渔民在南中国海偷捕濒危物种的罪名成立。这些渔民在今年5月在有争议的斯普拉特群岛（中国称南沙群岛）被捕，警方发现他们船上有500多只海龟。中国称，这些渔民是在中国领海捕鱼，菲律宾抓人的行为是挑衅。菲律宾法院下令对每人罚款大约10万3000美元，但没有判处他们监禁。如果他们缴纳不了罚款，将被送入监狱，明年5月将有资格获释。美国之音记者奥伦戴恩，马尼拉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印度的好几个团体共同举行了示威活动，抗议中国方面在布拉马普特拉河的上游，就是中国称为雅鲁藏布江的上游，修建水电站。这些团体要求印度政府向中国政府施压，暂停修建藏木水电站，否则他们说将要围攻首都新德里的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印度的这些民间团体还表示，中国在布拉马普特拉河的上游修建大坝，给印度的安全构成了影响，并且破坏了生态。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道说，总容量达到51万千瓦的藏木水电站首台机组，在11月23日正式投产发电了。预计第二台机组将于下个月的中旬投产发电。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这一水电站不会影响 下游地区的防洪以及生态。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相关报道。
萨姆水电站投资近100亿元人民币，历时近8年建成。中国在印度称为布拉马普特拉河的上游雅鲁藏布江修建大型水电站，长期以来一直备受印度方面的关注。印度初级内政部长瑞吉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这是印中两国间的外交政策问题。
中国正在修建的大坝是一项水利工程。
不过印度的一些专家认为，中国在雅鲁藏布江上游修建的水电站将影响印度的阿鲁纳恰尔邦和阿萨姆邦。印度安全专家退役中将胡恩说，
如果现在我们在那儿截住河水开始发电，如果雨量过大，他们将开闸放水，那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洪水将吞噬印度境内的村庄，我们不能那样做。
另外一名印度安全专家退役少将辛赫说，
如果有威胁的话，唯一的就是中国可能向下游泄洪，但如我所说，西藏和阿鲁纳恰尔基本上是丘陵地带，因此如果大坝内水量过多，可能会对阿萨姆邦造成损害。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缅甸的反对党领袖昂山素季表示，他和他的支持者将继续推进宪法改革，并且希望有关禁止其明年竞选总统的有关条款被修正过来。美国之音记者丹伦吞从缅甸的首都内比都发回了以下这篇报道。
受到质疑的宪法条款禁止任何其配偶或者子女是外国公民的人成为总统，该条款将禁止昂山素季参选，因为他的两个儿子都是英国人。这位诺贝尔奖得主星期天在接受美国之音缅甸语独家采访的时候表示，他和他的支持者继续游说变革，这至关重要。昂山素季说，
我们从未指望能轻而易举获得成功，但坚信此举是有可能的。问题是什么时候？宪法修改的越早，对国家就越好。为了国家的进步，我们需要拿出改变一切旧习的勇气和能力。
昂山素季还说，他所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准备为全体缅甸人民在这个问题上争取发言权。他说，
既然如此，全国民主联盟为什么不呼吁举行全民公投？我们早就做好准备了，因为这样一来你还可以听到别人的意见。
这是昂山素季回应缅甸武装部队总司令敏昂兰的一段话，因为敏昂兰对全国民主联盟征集500万修宪签名的努力不屑一顾。这位军方将领星期六罕见接受美国之音独家采访的时候说，有争议的这项宪法条款并非针对昂山素季。他说，有关限制并非针对任何特定的个人、团体或者族群，而是就全国而言。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们必须考虑从独立前到目前的整体形势。由于我们是人口极其众多的国家之一，因此存在大量的移民问题。上个月，缅甸14位政治反对派人士和军方领导人举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会谈，期间军方总司令据报道同昂山素季举行了首次磋商。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一位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官方有关西藏的历史的陈述直接影响到了世界对西藏问题的看法。支持西藏人权的国际西藏运动这个组织日前邀请到了荷兰籍的国际法学者范普拉赫做客演讲。这位曾经被中国官方批判的学者在演讲当中谈到了他对西藏的历史以及现实的看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范普拉赫教授说，
西藏和中国发生了一些争端，如果我们要解决这些争端，就必须要正视历史。
他认为，实际上关于中国和西藏之间关系的历史叙述，大部分是源于过去30年来中国官方和学者写作的史实。因此，这种对于西藏历史的解读是基于中国决定如何看待那段历史，而不一定是事实本身。
现在的问题是，由于中国的史料数量大，易于获取，世界其他地方的学者和史学家们仍然主要依靠这些资料进行研究。尽管这些年涌现了一些西藏和蒙古的学术著作，但仍然是小部分。
自唐代开始，西藏就开始接受中央政府的管辖，元朝则属中央的宣政院管辖，明朝称乌斯藏，设都司等，直到清代，这块土地才被正式命名为西藏。民国和建国后一直沿用西藏这一名称，至今未变。中国1980年代的高中课本上如此描写西藏。中国教育部全国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网上提到，关于西藏问题的历史教育中心思想是坚定反对任何势力想把西藏独立出去，维护祖国统一，力图通过中学生的历史教材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而范普拉赫教授认为，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是一个口号，或者说政治声明，它反映的是政治需求，而不是历史事实。他说，人们在上学的时候简单地认为这就是历史本身，但实际上出于政治或教育目的，许多的史实被抹去了，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
如果你看看邻近国家教科书上的同一个章节，你会发现他们对于战争的开始和结果的描述都大相径庭。
教育一直是中国政府宣传爱国主义思想的重要渠道。对此，范普拉赫教授鼓励史学家和学者们把教育人们如何把教科书上的内容和历史真相区分开来作为挑战和目标。范普拉赫是一位荷兰籍国际法教授，曾任14世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的法律顾问，并著有《西藏的地位》一书。此书从国际法的角度对西藏历史、权力和前景做出了分析。范普拉赫在书中引用夏格巴1960年代所著的《西藏政治史》，提出13世达赖喇嘛1913年在一项声明中把西藏称为一个国家，这种说法引起了中国政府的不满。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网曾发表评论文章说，范普拉赫所引用的1913年声明事实上是一篇内部讲话。同时，文章还说，中国中央政府是在1951年和平解放的西藏，这个不容置疑的事实被国外出版的某些书籍给歪曲了，并表示中国对西藏行使主权，清朝皇帝与达赖喇嘛之间所固定的上下主属关系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事实。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据美国之音得到的最新消息，被指控涉及伊里哈木土赫提案的所有7名伊里哈木的学生都在星期二出庭受审。庭审的地点在新疆乌鲁木齐市的中级法院，跟审理伊里哈木的是同一家法院。这7名学生被指控涉嫌犯有分裂国家罪。中央民族大学就是伊里哈木之前任教的大学，至少有6名学生都因为涉及了伊里哈木一案而被逮捕，他们当中大多数都是维吾尔人。伊里哈木之前在中央民族大学任教的时候呢，教授的是经济类的课程。伊里哈木在11月21号的时候被二审维持无期徒刑的这一裁决， 伊里哈姆是维吾尔在线网站的创办人和站长。2009年新疆地区发生了七五事件之后，维吾尔在线这一网站被中国当局指责进行煽动性的宣传。伊里哈姆·图赫提本人在失踪了一个多月之后得到了释放。2014年1月中旬的一天呢，伊里哈姆还有几名中央民族大学的学生都被中国警方带走，维吾尔在线这个网站也被封了。伊里哈姆的代理律师之一李方平对美国之音表示，据他了解，七名学生星期二在出庭的时候由于语言的问题被分案审理，但罪名都是分裂国家。其中有六名学生用汉语审判，对另外一名学生的庭审则是用维吾尔族语。李方平律师说，有两位律师参与了对这七名学生的辩护，但是目前还不方便透露这两位律师的姓名。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几位美国的政治学者通过对印度尼西亚、韩国、菲律宾还有泰国这四个亚太地区国家进行的长达15年的调查研究发现，在这些国家里面，从社会底层而来的对民主改革的推动力的效果似乎远远小于预期。而且另一方面，理论上讲的经济发展最终将会带动政治民主的预测似乎也很难成为现实。这几位政治学者认为，在亚太地区要发展民主，精英集团似乎扮演着异乎寻常的重要的角色。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平章在华盛顿做的一篇报道。
研究者们从1999年开始，在印度尼西亚、韩国、菲律宾和泰国四国对大量的当地民众进行调查采访。近日，他们将研究成果集结成了一本书，名为《亚太的不完全民主》，以印度尼西亚、韩国、菲律宾、泰国为证。11月19日，该书的两位作者乔凡纳多尔和卡尔杰克逊在华盛顿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所对该书的主要发现和观点做了阐释。研究者们发现，尽管这四个国家都已在某种程度上建立了民主制度，但是这些国家中的民众对于民主的理解依旧比较片面，对民主的支持态度也尚处在摇摆之中。令研究人员颇感意外的是，尽管在被问到民主是否对你的国家有好处时，几乎所有的受访者都给出了肯定的答案，但是当同时被问到专制政府是否对你的国家有好处，以及军政府是否对你的国家有好处时，竟然也有几乎半数受访者回答是的。对此，乔凡纳多尔解释说，
I speculated that maybe they don't necessarily mean that they want a dictator or that they want.
我猜测他们或许并不是想要一个独裁政府或者军政府，但是他们可能也很欣赏这种政府的某些方面，比如在做决策时很有力很快，又或许他们认为这种政府在发展经济、制定社会福利政策方面是让国家受益的。
研究同时发现，尽管这些国家的民众在大选中的投票率相当之高，但是他们对政治的参与方式也仅限于投票。传统民主理论所预测的中产阶级和公民社会团体参与政治的意愿以及效果都很不显著。传统的民主理论有这样一种说法，在经济发展的初期，民众对专制政府的需求相对较高，而当社会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民众尤其是中产阶级的民主诉求就会提升，公民社会团体也会获得充分的发展，因此经济发展越快的国家，民主的发展也会越快。然而在这项针对四个亚洲国家的研究中，研究者们发现了很多与这条理论相悖的证据。首先，研究发现经济因素对这些国家的公民参与政治的热情和模式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力。
中产阶级在政治态度、政治参与程度和参与方式等方面同其他的社会阶层别无二致。泰国城市中产阶级普遍支持军人推翻民选政府。泰国官员11月20日说，泰国目前的军管法在可见的未来不会被取消。在四个被研究的国家中，韩国是经济发展程度最高的，但数据显示，韩国的公民社会团体无论是数量还是积极程度却都是最低的。多尔认为，在亚太国家受到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民主很难成为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因而精英阶层需要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杰克逊教授也说，
我们的基本结论就是，精英集团比我们所设想的要重要的多，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也比我们所设想的要重要的多。原因很简单，因为从社会底层而来的政治压力比我们想的要小。
他认为，一个社会的民主程度是从社会底层到精英集团多个变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一个国家在社会底层的民主推动力比较低的情况下，依然可以享有逐渐完善的民主制度。这需要精英集团内部能够充分认可和接受民主的游戏规则，领导人之间对彼此有足够的信任，以此来保证民主体系的运作。美国之音平章，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下面报告简要新闻。美国密苏里州弗格森市的市长在一个大陪审团决定对今年八月开枪打死布朗的白人警察免于起诉之后，国民警卫队没有被及时部署到弗格森以平息骚乱。诺尔斯市长辛加尔呼吁密苏里州州长向弗格森派遣更多人员，以防止财产遭到更多破坏，民生受到更多威胁。密苏里州州长尼克松作出回应，下令增派近3倍的国民警卫队进入弗格森，力图阻止夜晚再次发生骚乱。尼日利亚东部城市麦杜古里星期二发生2起女性自杀炸弹杀手制造的炸弹爆炸事件，近40人丧生。炸弹杀手星期二以拥挤的市场为目标，目击者说，第一名杀手引爆炸弹后炸死至少3人。当人们到爆炸现场围观时，第二枚炸弹爆炸。麦杜古里警方还没有就这一事件做出任何声明。医院官员告诉美国之音，他们已经接收了从爆炸现场送来的54名伤员。卫生部门官员布拉医生说，14名重伤员被送到麦杜古里大学医院治疗，另外有20人已经出院。谢迪姆市长称，自杀炸弹杀手邪恶、野蛮和无情，并质问杀手为何选择可怜的商贩和孩子作为袭击目标。活动人士说，叙利亚战机在伊斯兰国自封为首都的拉卡市发动了一系列空袭，至少60人丧生。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星期二的空袭袭击了一个工业区和该城博物馆附近的一个热闹的市场。人权瞭望台说，在死者当中至少有36人是平民，另外还有10多人受伤，其中一些是重伤。叙利亚政府对伊斯兰国在该城的目标发动了频繁的空袭，活动人士说许多死伤者是平民。与此同时，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谴责了他所称的国家恐怖主义在杀死恐怖分子的同时杀害无辜平民。世界最大的石油输出国沙特阿拉伯和其他主要石油生产国没能就减产问题达成一致，减产的目的是为了制止石油价格的大幅下跌。在石油输出国组织星期四召开会议之前，沙特石油部长纳伊米星期二在维也纳会晤了委内瑞拉、俄罗斯和墨西哥的能源官员，但这4个国家只同意对世界石油价格的变化进行监测，并决定在3个月后再度举行会谈。感恩节前一天的星期三是每年交通最繁忙的一天，今天几百万美国人的旅程可能会是困难的。天气预报说，一个被称作东北风的冬季暴风雪将席卷缅因州。 从缅因州到北卡罗来纳州的美东沿海地区。简要新闻报告完了。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